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语之声的主播秦桑。知咸淡，知咸烟，知冷暖，知酸甜，知天下百味，品风雅，品留香，品清韵，品铿锵，品人间万象。这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教授特别为知识江南美食味向风雅颂韵雅集创作并且书写的一副对联。近年来，围绕杭州市大力推进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指标，上城区委区政府全力打造文化传承标杆区的中心工作的同时，依托南宋古都的独特历史文化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势，发掘、保护、整合和传播上城丰富和深厚的南宋文化资源。本次知味杭州亚洲美食节期间，上城区特承办这一次的主题活动，以江南美学生活元素作为载体，来还原南宋风雅。与会的嘉宾呢，可以通过体验区、互动区、展陈，还有演讲、交流对话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南宋文化，体验当代的东方优雅生活。那么我现在呢，所在的就是活动的现场，我们的嘉宾正在演讲当中。
我们衷心的希望此次雅集能将美食文化、南宋文化以及优雅的生活方式传播辐射，让亚洲乃至全世界各国都了解南宋风雅，领略杭州的地域，让古老的南宋文明漂洋过海，随着长江江潮奔流向亚洲各国，奔涌向全世界。在此衷心的感谢各位的光临，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谢。那各位来宾，在我们今天雅集活动的一开始呢，我的眼睛首先是闪过了一些文物，我们的耳朵也听到了古琴为我们带来的优雅的琴声，那我们的味觉也应该品一品雅。那现在为大家呈上的呢是宋式点茶。宋式点茶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经典的吃茶方式，在两宋时期是最为流行的，是经由杭州金山寺传至了日本，也是后来日本抹茶道的源头。那今天将由金山茶文化的艺术典藏系的研究生郑义成将为大家进行点茶。那除了点茶之外，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其他的茶饮，分别在我的右手侧有两种，左手侧也有两种，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品尝。那两边的茶席为大家准备的有龙井茶，龙井茶我们都知道是杭州最具有特色的茶饮品了，在陆羽茶经中曾经记载，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经由北宋上天竺高僧辩才法师以及苏东坡等的传承改良和发扬，龙井茶成为了知名天下的一种绿茶。那今天是由西湖翁家山村村长孙膑先生选用了200年的赤峰老丛龙井为大家起泡。除此之外，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月饮禅茶，这是明代以来的主要的饮茶方式，这一传统是由金山寺银云法师传至了日本，对日本的金茶道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今天是由杭州佛学院妙趣法师为大家煮茶。另外为大家准备的还有龙井乌龙茶，乌龙茶是明代以后重要的茶种，明代以来传至了日本以及东南亚的各国，由于它有一种半发酵的中道的特性，所以说口感也比较醇香清香，适应力比较强，由此也是广受大家的欢迎。今天是请到的传统乌龙茶研究者陈嘉先生为大家起泡。那在此次我们活动之中，一直是我在说，大家在听，那在这里也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曹先生您好，我知道您是著名的书画家也是艺术家，那您对于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否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里面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刚刚讲的就是美食里面，但这只是文字上，实际上呢，这个在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我们讲南宋啊，讲那个杭州的美食文化，实际上是美院，中国美院放在这个位置，和杭州的中国的顶尖的饮食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刚刚那个韩建老师讲到了袁枚啊，袁枚之前呢有一个大使，他叫李渔，李渔是中国的清初的戏剧大师，号称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你看看中国的美食，是这么一个大师是在写菜谱，像袁枚是钱家园界的文坛领袖，只有中国把美食变成了一种精英文化，一种文人的文化。我老是说，你有没有听到莎士比亚写过菜谱？有没有听到托尔斯泰写过菜谱？没有，只有中国袁枚、李渔啊，你看那个高廉这种大师，这种大文豪，苏东坡做肉，这个就是中国的餐饮文化，它的文化性，它的文人的雅性，是在世界上它是独树一帜。那么刚刚讲到李渔。李渔呢，他是南宋，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杭州啊。那么他和美院有什么关系呢？他出了一本画谱，这本画谱叫《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谱》又有一个名字叫《内功画谱》，因为内功是李渔的号。那么这本画谱呢，当然不是李渔自己去画的啊，是李渔策划、编辑、发行。所以这本画谱，你看我们在座的任道斌老师、吴三明老师都学过，现在还是我们中国画的经典。你看这是和我们美院是不是就有联系了啊？李渔他是美食家，他写了一本《中国我们现在是雅文化雅生活》，是雅生活的小百科全书，叫《闲情偶记》，其中有一部，它是里面一部。有一部专门讲美食，它就叫《饮馔赋》。那么李渔还有美院什么关系呢？李渔在杭州的他的庄园就在后面这座山上啊，就在吴山的东南路，就是像我们美院这一边，它叫城野，一层层的城，城野，哎，它就在我们美院旁边。还有一个，他去世了之后葬在哪里？葬在九曜山。说起九曜山，我们美院的朋友肃然起敬，因为我们的老院长潘天寿先生的墓也在九曜山。你看，可见美食和美院有这么大的联系，都是把文人文化提高到一个高度。那么还有一个，再来说一个具体的机缘，是和我们何思燕老师有联系啊。何思燕老师是我们今天的策展人啊，在南宋的时候，杭州有一个人叫林洪，林洪是一个书画家，也是一个诗文大家。他写了一部，可能是中国文人第一部最重要的一本美食著作，叫《三家清供》。那么这个林洪呢，他是何老师同乡，也是福建，然后呢在杭州读书，在杭州成名啊。在杭州历史上留下来，变成杭州的经营片。他呢写这本《三家清供》，而且还有他的一个，他姓林啊，是林和靖的第七世孙。我们知道林和靖啊，眉直鹤子啊，就在对面就是他的放鹤亭。我们的梅花诗最好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他写的。你看他和我们这个机缘多多、那么我们反过来讲，就是美食和我们的中国话是一样。为什么叫一样呢？我们中国话两个，宫廷话、文人话、民间话。中国的美食也是宫廷菜、文人菜、民间菜。那么在中国文化里面，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这就像明代的、宋代的，我们在讲宋代，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他的理学的概念就叫礼义分书，礼都是一个，下面是一个是他的分子。那么他用了一个比喻， 叫月映贯穿，就是月亮只有天上的一个，但是每条距离的月亮都是它的。所以中国画的价值观和中国美食的价值观不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那么文人画把中国画推到了顶峰，文人的美食也把美食推到了顶峰。那么美食，文人的美食，它是没有代入感的，不是像西洋画视觉冲击没有啊。你看我们中国画是平和清淡，水墨为主，要细细品尝。那么中国的美食也是清淡最美，甚至无味乃为之美。比如说这本那个林红的专著，它叫《三家清墨》。清墨，你讲清墨这个是什么词？我们搞绘画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文人的一种雅玩。比如说我们画家在每年新年的时候要画什么？画岁朝清墨。一年来了，我们画一些文雅的、清雅的东西，有些花卉啊，有些文玩啊，这叫清墨。我们都画的是什么呢？叫疏暗清墨。那么你看，菜它也叫清墨，这里面它的品味就和文人画一模一样。比如说我们来讲文人菜，杭州菜就是文人菜。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文人都是杭州人，你看从南宋的那个林红啊，明代的高廉、李渔，刚刚这个韩院长讲的袁枚，袁枚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这四部著作是中国美食文化的最顶尖的四部经典著作，它都出现在杭州。那么可见杭州这一方土地就是养这一方美食。那么我们在讲美食的时候，我最后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最后再举一个吃的例子啊，为了表明我上面这个文人美食的观点。比如说杭州菜有一个叫龙井虾仁。龙井虾仁是什么？龙井虾仁没什么味道，虾仁本身没味道，龙井茶更没味道。两片叶子放在上，它就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黄酒。为什么？因为无味才是真。像龙井茶一样，龙井茶刚刚我们在正在讲了，龙井茶天下第一茶。龙井茶好在哪？好在就没有味道。现在我们的味觉好像我们视觉都被视觉冲击力弄坏了啊，味觉都被味觉冲击力弄坏，不是重口清淡的本质。实际上龙井茶就是没味道。我北方朋友来说，孔老师，你这最好的龙井茶吗？怎么没味道？恭喜你猜对了。因为我们在清代有一个出山，他最近年龄龙井茶，他说龙井茶的甘香像南瓜，幽香幽而不腻，一直伶俐，没有什么味道。
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那么我们的系列报道呢还在进行当中，稍后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一次我们的最新鲜的报道，知识江南美学，味向风雅送韵。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现场云集了非常多的大咖，我们希望能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更新鲜以及更精彩的资讯。